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内容系中共话佢嘅官员中咗美人计，泄露咗机密嘅军事情报，咁话系咪咧？今日就系呢个主题啦。咁一阵会讲下中共咧究竟系咪好似写小说一样写出嚟嘅内容啊？咁啊真系令人怀疑嘅。咁而家睇到咗印度嘅股票总值咧已经超过香港啦，成为咗全球第四大股市，亦即系香港再跌一位，成為全球第五大嘅。咁啊，幾時咧又俾另外啲譬如日本啊或者台灣超過咧？呢個好可能噶。咁呢種情況咧，就令人真係越嚟越傷感啦。咁亦都睇到咗美國今日嚇呢個新罕布什爾州咧，其實就喺度共和黨喺度初選緊嘅。咁究竟川普贏或者係贏幾多咧？又或者佢有冇贏咧？呢結果喺石頭而家做緊節目嘅時候未出嚟，咁我希望咧，我哋後台可以同我哋跟進一下，一陣有結果嘅時候咧，會同大家講。如果冇結果嘅話咧，喺我做完節目之前咧，就只能聽日先同大家講啦嚇。咁另外一個咧，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其實好似彭再發、四通橋嗰啲嘅咁嘅橫額打出嚟嘅人咧，仲有冇咧？其實仲有嘅，喺邊度咧？喺中國嘅濟南啊，一陣會同大家講下呢件事。咁啊，先講下呢個中共。連續撤換了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外交部長當時就是秦剛，國防部長李尚福，還要是將這個火箭軍的領導層團滅的。外界一直都盛傳一件事，就是說這些高官除了涉貪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要的情資消息或者訊息是外泄了的。而這些外泄的原因呢，其中一個就是中了美人計。這個中共的國安部在星期二的時候呢，就披露了一宗關於間諜的細節，涉及一名在境外考察的國企的員工，還要是重要身份的員工，遭到了女色的誘惑，淪為了間諜的內容。但是他們寫出來的內容呢，沒有公開的地點，沒有時間，這個涉案者的姓名、具體信息全部都沒有，所以引起了公眾的質疑。那我們先看看中共是怎麼寫的先。1月23日，中共的國安部呢，他 在他自己的微信公眾號裡面發出了一篇文章，就說什麼呢？就說某國企的這個關鍵崗位的工作人員，化名叫李四，不是張三就是李四了，是不是？這個呢很清楚的了，這個，這些就是這樣的了。隨著單位的公務考察團呢，就去到某國考察期間，跟隨著導遊前往當地的色情娛樂場所，通過了好像選妃一樣的程序呢，就選到了一個頂級的美女。當這個李四呢沉浸在這個異國美女的可以說是溫柔鄉入邊嘅時候咧，幾個呢個穿著住制服嘅身體身材高大嘅外國人咧入咗嚟，跟住咧對佢一輪嘅呢個拍攝，咁然後咧就開始威嚇佢，咁冇幾耐咧就將佢咧呢個李四嚇，唔係張三，係李四咧帶到一個會議室入邊，咁啊對方咧就直接亮出咗話佢係某國嘅間諜組織嘅身份，咁啊並且將李四嘅驗照咧話要發俾佢嘅單位領導同埋同事聽，咁話咁啊要挟呢個李四咧要介入呢個間諜組織，為佢哋提供情報。咁啊文章入邊講到咗咧，小説嚟噶嚇，咁啊講到咗話李四咧就為咗盡快咧結束呢一場噩夢啊，咁啊無奈之下咧同意咗啦，並且交出咗佢嘅個人電腦同埋密碼嘅。最後咧，李四徹底淪為咗境外嘅呢個間諜機構任意擺佈嘅傀儡。咁啊，中共嘅呢個國安部咧，仲要講到咗話呢個電腦咧係呢個李四有近十年嘅泄密資料全部喺曬入邊嘅。咁啊，一次過咧俾呢個間諜組織攞曬噶啦。咁啊，入邊咧涉及軍事科技嘅情報，造成了非常重大不可估量的危害和損失，所以最終李四被逮捕了，但是沒有人說是誰的。中共的國安部，石頭在講故事，因為按照中共的國安部講故事，說這個還要煞有介事自我檢討，說從此以後這些崗位的這個幹部出國公幹的時候不得 唔可以帶自己嘅公務嘅電腦去嘅嚇。咁啊美人計咧，佢入邊講緊雖然係非常之老套噶啦，但係對於男性嘅誘惑力咧係極強嘅，所以要求咧中共嘅軍部切不可咧因美色而上當嘅。哇！咁講起軍部話咧，咁係咪一個時機咧，令人想到李尚福定係秦剛咧？咁但係啱先講咗啦，軍方方面咧呢一篇嘅小説性嘅文章或者係呢一個劇本嚇，咁啊並未提供任何嘅事發時間、事發嘅國家、國企名稱以及當事人嘅姓名，基本資料全部冇嘅。咁呢樣嘢嘅情況之下咧，就被認為懷疑係咪完全係虛構嘅咧？因為而家喺中國大陸嘅氣氛相當之緊張，咁中共當局係咪以間諜名義咧呢種咁嘅形式咧嚟打壓公民力量同埋鉛製社會咧？咁其實嗱，我哋睇下啦，國安部咧，佢嘅文章入邊咧就提醒中國嘅民眾係咁樣提醒，佢講話喺境外遊嘅時候啦嚇，咁啊遇到咗呢啲間諜組織拉攏策反咧，要保持高度警惕，要潔身自好。凡係對組織活動嘅主辦單位、活動內容、參加人員、地場地情景唔清楚嘅時候咧，唔好隨便影擾。咁啊，對於露骨嘅策反咧，唔理唔答唔上當。咁呢個咧就係佢文章點樣寫嘅嚇。咁文章入邊仲要講到咗話，有類似嘅間諜拉攏嘅呢個策反嘅情況之後咧，要喺脱身之後第一時間要匯報嘅，切不可隱瞞報告，否則咧會更加被動，難以擺脱嘅。咁但係如果嗱話又講翻轉頭啦，因為我啱先講過啦，呢一段說話入邊咧，其實中共並冇將最基本嘅資料咧係攞出嚟俾大家睇嘅嚇，就包括啱先講緊嘅事發時間、地點、國家、國企、人名，全部冇嘅。咁我哋再講翻另外一樣嘢啦，再講話。但係如果大家了解中共歷史嘅人咧，都知道非常之清楚，美人計咧係中共一向攞嚟用得非常之順手嘅伎倆嚟嘅。並不是咩新招。嗱，舉一個例子，咁1994年咧，曾經喺中國大陸上演咗一出電影叫做《蝴蝶君》。咁啊，呢一個咧就係一個真實嘅故事嚟嘅，係喺北京嘅一個法國外交人員咧中咗中共美人計嘅故事。咁啊，呢一個咧仲要係美人計咧，點解叫蝴蝶君？君咧就係君子嘅嗰個君嚇。點解叫蝴蝶君咧？就係因為呢一出美人計入邊咧，入邊嘅女主角原來係男人嚟嘅，因為點解咧？佢因為好似呢個梅蘭芳啦嚇，佢做呢啲咁嘅戲嘅時候咧，佢可以做成男人可以變成女人一樣嘅呢個咁嘅角色嘅嚇，佢就係咁嘅角色，所以將呢一個法國外交官係埋到咗嘅。呢個法國外交官根本唔知道呢個男嘅咧，呢個女嘅係男人嚟嘅，一直都唔相信嘅，包括捉咗之後咧，佢都唔相信。最後啲警察係點樣做嘅咧？將佢哋兩個鎖喺個房間入邊，然後等佢自己去驗證。結果佢知道之後咧，就崩潰咗啦嚇。咁啊呢個咧差啲自殺成功添。咁最後呢一個法國嘅外交官咧，為中共提供咗幾多情報資料咧？超過500份嘅。咁嗱，前幾日石頭喺做節目嘅時候，先同大家分享過嘅一啲海外嘅華僑啦，尤其係所謂嘅僑領喺翻去中國大陸旅遊探親、狠親嘅過程之中咧，有好多機會都係會中招嘅。所以我講緊就係中共俾佢哋提供嘅一個機會，就係聲色犬馬嘅嚇。咁啊，其實咧呢啲中招嘅情況或者係例子咧，喺舊金山已經唔少噶啦，冇講其他。咁呢啲我哋具體就唔講啦。而喺民國時期咧，其實點解毛澤東經常會講到咗話蔣介石落一個指令咧，未到軍隊啊，佢已經知道咗咧。入邊有幾多間諜咧，都係美人計造成嘅咧。國民黨輸俾共產黨，係因為國民黨仲可以講話有啲人情味嚇，有底線嘅。而中共咧要達到目的，從嚟都冇底線嘅嚇，冇底線可言嘅，亦都叫做無所不用其極。所以呢啲已經係柳劍不鮮嘅中共手法咧。而家中共國安部利用呢一啲咁嘅手法，寫出一篇文章出嚟，寫俾一個故事出嚟。 咁我哋係咪值得懷疑佢真實性呢？而佢入邊特別提醒嘅講話，對外公幹嘅嗰啲人員咧，唔好帶自己的電腦。其實咧，大家有冇留意到我哋之前同大家分享過嘅？而家喺外國公司有名嘅嗰啲公司，佢嘅公司高管又或者係國家嘅訪問團去中國大陸，全部都冇帶自己嘅電腦，包括手機嘅，全部都係新嘅。去到嗰度咧，嗱，我哋成日都講緊美國嘅嗰啲國家訪問團咧，去中國大陸嘅時候，全部攞嘅咧都係呢個新嘅電腦同埋手機，用完之後咧，全部放喺呢個大使館，等大使館自己處理嘅。佢哋自己嘅嘢唔帶入去，點解？咪竊取資料嗰個係中共啊嘛，呢個係中共最拿手噶啦，係咪？咁啊，連公司高管都咁做，國家嘅訪問團都咁做，咁中共而家做咗一出自編自導自演嘅劇本出嚟。中共是自己將自己這個害人的這個伎倆原原本本寫出來，而不是真正的一個故事。石頭就這樣看的，所以這個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共那個令人中招拆反人的手法就是這樣來的，這個就非常清楚的。而中共近期因為國內的緊張，剛才說了，利用這些 來擾亂大家的視線。OK， 咁我哋嚟睇下近呢兩日咧，睇到咗聯合國喺度開緊一個聯合國人權組織嘅會議嚇。咁呢個會議入邊點解要講咧？因為佢係同香港問題有啲關係嘅。先講香港問題先。咁呢個會議其實佢係喺22號到2月2號之間舉行嘅呢個咁嘅叫做中國普遍定期審議工作組在這個時間來做的，叫審議14個國家的，那是其中的一個的，中國其中的一個。那在這個會議上面講到香港問題，那裡面是這樣講的，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呢，他的辦公處裡面提供了一些資料，那這份資料裡面有特別的程序這個機制和人權條約機制這些機構和聯合國的其他的這些機構的實體提供這份報告，關於人權的問題提供了給人權事務委員會，所以他們這個委員會是關注這件事的。裡面是這樣寫了一些內容，說在發生抵觸的時候，就在香港發生事情發生抵觸的時候，中共的所謂的國安法就優先於其他所有本地法律，其實是講得清楚啲，就係凌駕於所有嘅法律，包括咗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護嘅基本權利同自由之上嘅，亦即係凌駕於聯合國之上。講得清楚啲，咁啊講緊呢一個人權事務委員會同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咧，敦促香港咁話撤銷香港國安法，對呢個法律進行獨立的審查，並且迅速咁採取行動，釋放被控嘅呢個犯有恐怖主義同埋顛覆國家安全嘅任意剝奪自由嘅殘疾人嘅權利同埋維護者。咁啊，呢個就係其中嘅一部分啦。咁啊，呢個人權委員會入邊亦都係呢個事務委員會亦都建議香港咧就採取一啲措施嘅喎。佢話馬上消除酷刑虐待，特別是確保所有未被剝奪自由的人都能夠訴於獨立和有效的投訴機制。現在香港被拘捕的那些所謂國安法起訴之下的那些，有沒有這些獨立機制，大家自己去看看。亦都是不必擔心遭到報復，並且確保所有酷刑和虐待要得到及時徹底有效的調查。咁而家香港全部都冇啦，係咪？咁啊，確保起訴嘅人咧嘅定罪，被起訴嘅人定罪嚇，咁啊，而且咧亦都係呢個確保受害者咧得到充分嘅賠償嘅。咁而家係一啲都冇噶啦。咁睇到委員會入邊亦都建議香港咧採取幾項措施。咁啊，一就係講緊話加強司法機構嘅獨立性，香港而家冇啦，因為香港司法機構基本上就係完全受中共干預㗎啦。第二點咧就講緊尊重同埋保護公平審訊權啦，或者審判權嘅， 而家咧包括黎智英在內嘅案件咧，完全冇陪審員啦。咁呢個就係中共國安法之下嘅完全歪曲人性嘅。咁啊，佢入邊亦都講到咗話，唔好因為政治意見又或者係其他理由咧而受到歧視呢啲被起訴嘅人啦。咁啊，第三點亦都講到咗話要保護呢啲要有措施保護律師，特別係代理反對派人士或者抗議者，以及要求進行司法審核嘅律師，咁啊，等佢唔好有被騷擾、恐嚇、攻擊等等嘅。總言之咧，就講得非常之好啦。但係香港全部都冇嘅，咁啊，包括咗黎智英嘅英國御用律師，都連入境都唔俾入境嘅嚇。咁啊，呢啲就係而家香港做緊嘅嘢啦。咁所以香港人權事務委員會咧，其實關切咗包括咗學者、記者、民間社會嘅團體啦，等等等等嘅人嘅自由啊，但係香港一樣嘢都做唔到，乜都做唔到嘅。咁所以人權委員會咧，亦都係建議香港建議啫嚇。咁啊呢個話水隊具體嘅步驟咧，制定明確嘅時間表，通過譬如增加選委會同埋立法會由普通市民直接選出嚟嘅數目，其實應呢個而家香港政府喺度減少緊，甚至乎係抹殺緊嘅，係咪？咁啊呢個咧，同呢個聯合國完全係唱對台戲嘅嚇。咁啊呢個就係講緊香港嗰部分，而中共嗰部分咧，咁啊因為同香港同中國佢係連埋一齊嘅。咁啊呢一次嘅會議入邊咧，中共駐聯合國嘅常務代表啦嚇，呢個叫做陳旭。咁啊呢一次咧，哇率咗一個代表團相當之大陣營，20人啦，去到嗰度啊發言啦，就強佢發言強調有咩咧？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進展，並且表示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障。嗱，呢兩樣嘢完全是放葫蘆嘅。宗教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完全冇得到保障嘅，完全冇嚇。而呢個貧困方面嘅話已經多次同大家講到咗噶啦。咁啊，而家搞到咗咧，9.幾億嘅人都係喺呢個貧困線以下嘅。咁你話點去處理啦？係咪？咁呢個非常之清楚的，包括了加拿大、捷克、韓國、美國、愛爾蘭等等的西方國家都在譴責現在中共的人權，包括了對香港、對新疆、對西藏的這樣的人權的這個鎮壓。但是中共方面是莫衷一是的，而香港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亦都去到那裡發言，還要是這個強撐基呢個國安法，話強撐國安法，話佢符合基本法同埋公民權利同埋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喎。人哋已經話你唔符合啦嘛，你點樣仲去撐嘅？係咪撐係冇用嘅？事實就係可以見到一切。咁所以呢個係非常之清楚噶啦。咁而呢一個會議咧，嗱，俾大家講下佢有幾荒謬，我覺得這個會議都幾荒謬下嘅。從22號開始，有14個國家咧，呢一次會議入邊係被審核嘅。咁其中一個係中國啦。咁因為參與嘅代表入邊咧係超過幾多咧？160個國家。咁每一日咧係有幾多時間咧？大概為期係3.5小時嘅討論嘅。其中咧有70分鐘係俾咗中共咧嘅代表自己嚟陳述嘅，亦即係講俾佢哋洗白嘅時間。而每個國家，因為160個國家，如果個個都發言的話，每個國家有的這個代表有多少時間發言呢？45秒啊。那45秒可以講得些什麼？是不是講完之後大家都忘記了？是不是而給70分鐘這個中共去洗白的機會，那這個會議還要是沒有約束性的，只是走一個程序的。所以我經常講聯合國，它其實完全是一個臃腫冇效率、冇作用嘅呢個機構咧，其實係一啲都冇錯噶。雖然係講緊話香港講得好好聽，啱先前面嗰啲，但係如果係咁樣做法嘅話咧，其實係起唔到任何作用嘅，只能夠係睇到咗西方真正民主方面嘅國家咧，係出嚟批評幾句就係咁樣噶啦。咁其他咧其實係冇乜作用嘅。所以咧，我睇到呢個咁嘅情況嘅話咧，我覺得幾心噏。咁所以咧，同大家講下大概呢個情況啊。 咁如果你想發表任何意見嘅話，可以發表一啲意見出嚟，或者係你見解出嚟，同佢哋分享一下噶。咁如果你而家睇緊我哋嘅節目，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點擊右下角訂閱，順便咧點擊埋小鈴鐺。咁我哋呢一檔節目咧，都有好多節目同大家分享嘅嚇。咁另外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香港嘅消息，就暫先講緊噶啦。香港消息入邊咧睇到咗，彭博社係匯編咗一啲數據。咁啊，截至到星期一收盤嘅時候咧。印度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价值是 4.33 万亿美金，而香港交易所上市股票的总价值是 4.29 万亿的，低于印度，使到印度成为了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去年12月5号，印度的股票市值首次突破了4万亿，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大家都看到了印度的市場非常之活躍，它的股市突飛猛進也是在所難免，或者是意料之中的。現在印度不單止是它的投資方面散戶快速增長，而且它的企業盈利也是相當之強勁，也都支撐著它的股市是蓬勃發展的。現在印度是全球最多人口的國家，現在它的整體也都是相對於之前穩定了很多的，而消費方面似乎也都在越來越多的向驅動型的這個經濟這個轉型的，所以印度現在也吸引了很多類似全球的投資者，包括了公司的新資本，這些也都是印度現在超越中國大陸超越香港的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而印度股市持續上升之餘，香港股市歷史性的暴跌同時發生緊嘅。星期一香港股市昨天已經提到了，是連續三個星期以來都是跌勢的，跌破了15,000点的心理支撐點，回到1997年的起點，創下了2022年12月以來可以說是近14個月的新低的。現在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都是非常之看到了你就真的不想看的了。現在的情況是什麼呢？就算 在香港上市的中資股都是在一直下射的，跌至15年來最差的情況。國際投資者看到這種情況當然是悲觀，是不是？股市呢 A 股也都是不遑多讓的，前昨天也提到了失守了2800点了，已經是跌到了2020年4月以來的新低了。彭博社是這樣說的，他說一系列的因素引起了一場目前已經達到了史無前例的股市暴跌，說的是中國大陸和香港的了。他說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股市總市值自從2021年的峰值以來已經下跌了6万亿美金了。所以呢，香港已經失去了世界上最繁忙的首次公開募股場所之一的地位，已經去到第五位的這個股票的市值了，會不會再跌呢？這個機會真的有的，因為的經濟不行的話，這個機會都是一直存在的。看到了台灣的財新傳媒的董事長謝金河，他在Facebook 上是這樣寫的，他說香港自從港版國安法之後是一蹶不振的，而深戶股市是頻頻氹底，更令到中國股民心碎的就是這個思睿集團，他的首席經濟學家洪浩之前一直都認為上證指數3000点是鐵板來的，是跌不穿的，但是现在已经去到了2735点了，已经是跌穿了所有的预测了，可以这样说，所以跌穿所有的预测就不得预测了，可以这样说。而美国股市呢就可以说是跟这个中国的股市是背道而驰的了，昨天讲到了是欣欣向荣，现在由 NVIDIA 带领着的这个高科技股呢可以说是再创新高，现在看到这个美國的股市，所以亦都有人講緊話，中港股市咧齊齊下跌咧嘅原因最重要係咩咧？就講緊話中共因為係謊言治國嘅結果，咁所以咧之前中共一直咧喺佢嘅 GDP 入邊都係造假，包括咗李強去到咗達沃斯話入邊咧講緊5.2%，喺舊年咧 都是造假，咁你繼續造假啦，係咪？你造假，人哋喺度上升緊，咪就係咁嘅意思啦。所以呢一個就係自己攞嚟嘅，講得清楚啲。咁我哋 OK， 咁啊講完香港嘅情況，我哋嚟講下大陸嚇。咁啊其實咧，喺兩個禮拜之前大概啦，咁同大家其實分享過一件事嘅，就係咩咧？就係、是、北京一個大學嘅講師，佢唔相信佢個學生講嘅，因為個學生講係咩咧？講話我而家去到北京嘅四通橋啦。影相係唔俾影嘅喎，係要被拉或者被問話嘅喎，咁佢就唔信嚇，話認為中國咧仲係有言論自由嘅，所以咧佢就親自去驗證咗一下，結果咧咁佢真係去到呢個四通橋嗰度拍照喎，就俾警察帶咗去問話嘅啦，咁啊先至知道中共啦，中國大陸咧根本係冇言論自由可言嘅嚇，咁啊人身自由更加成問題啦，咁其實自從北京的四通橋事件之後咧，就掀開咗咩咧？就係、是、白紙革命啦，咁啊呢個係序幕啦。咁彭再州即係彭立法咧，佢嘅反抗咧，被唔係唯一嘅孤勇者咧？咁呢個答案咧，肯定係否定噶啦。咁點樣攞出證據咧？嗱，過去幾個月之後咧，我哋而家睇到咗喺山東濟南萬達廣場建築物嘅北牆上邊咧，其實在我講緊嘅就係喺四通橋過咗去幾個月之後啊，亦都出現過一個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嘅紅底白字嘅呢個電子條幅喎。咁啊，呢個其實咧非常之清楚嘅。咁呢一次嘅計劃成功咧，呢、這個人叫咩咧？叫做柴松。咁啊，呢個佢係咁樣講嘅。佢講話抗議唔係一時之間嘅，可能。彭立法對佢嘅影響係最大嘅，佢話能夠持續發聲先至係最重要嘅。今日呢個柴松咧，佢係咁樣講嘅，或者係柴松啦嚇，佢松樹嘅松啦。咁啊，佢講緊話佢經常翻牆，咁啊，四通橋事件咧，俾佢一個啟發，為咗表達自己嘅政治訴求，咁佢成功咁策劃咗一次嘅呢個事件嘅，就呢次事件嘅材料包括咩咧？投影機啦，調試啦，走線啦。遙控完成咗整個計劃嘅，咁啊加埋走線嚇。呢、這個齊松咧係河北人嚟嘅，咁啊經常去北京同埋山東之間做生意嘅。咁啊從事嘅係咩咧？就是、地產租棚嘅呢個咁嘅生意，即係其實係出租樓啦，租一大片樓出嚟咧，就再租俾人哋咁樣嘅做二手房東嚟賺取呢個差價嘅嚇。疫情嘅三年咧，咁佢哋真係血本無歸啦，因為佢哋租咗樓落嚟。冇人嚟租佢哋嘅，咁佢哋咪要賠錢啦，係咪賠多多錢咯？咁所以令到咗佢哋非常之嬲嘅。而佢咧，亦都有一次去到咗呢個北京嘅路上嚇，咁啊親眼睇到咗，因為北京咧，因為唔想俾想去北京大醫院睇病嘅人咧，去北京睇病，而喺高速公路嗰度直接就截停咗，唔俾人入啊！就算你。就快死都唔會俾你落高速噶嚇，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令到佢非常之嬲，咁亦都佢認為咧，包括咗醫療資源咧都完全癱瘓咗，佢亦都提到咗新疆嘅大火啊，係慘無人道嘅呢啲事情噶嚇，咁佢喺呢個過程之中嘅話咧，咁佢睇到咗，佢話唔係因為我想做咩，係長期睇唔到希望，甚至乎達到咗絕望先至做呢樣嘢嘅，是用腳投票嚇，咁佢又做咗一個。更加聰明的做法，咁佢上到咗一個地點，就係、是、山東嘅省會濟南。咁因為濟南有一個萬達廣場咧，呢、這個地方咧係人來人往，人係非常之多，係非常之繁華嘅路段嚟嘅。咁啊，呢個路段入邊打出嚟，當然係最多人睇到噶啦。咁佢喺2022年啊，呢一個係一年幾前嘅事情嚟啦。11月到12月之間咧。咁佢就開始去到咗呢一個萬達廣場附近，一個叫做榮壽路入邊咧，先後租咗兩次嘅房。點解租咗兩次咧？係因為佢要選地點，點樣照到嗰個萬達廣場嘅牆上邊幾清晰又俾人睇到嘅嚇。咁啊，所以咧係親自去嗰度做嘅。咁佢第一個房咧，佢已經睇好曬嘅啦。準備租嘅時候咧，房東過嚟啦。咁啊，房東同佢傾咩咧？呢個好關鍵嘅，大家要小心啲嚇。咁啊，房東過嚟同佢傾，咁佢嗰個房東突然之間透露咗俾佢知喎，原來呢個房東咧係幫助中共嘅公安做嗰個技術監控嘅。 咁佢一聽到哇，呢個房東做技術監控嘅，亦即係講佢就係中共嘅民間間諜，亦都係民間嘅呢個監控人員嚟噶，所以佢就第一時間嚇咗一跳。然後咧，佢呢個房東仲要講句之話，佢專門係捉嗰啲叫境外勢力嘅人嚇。咁你講咧，佢呢個咁嚇咗一跳，所以佢哋揾咗個理由咧，就唔租呢間房。退咗出去，然後佢再租咗一個，所以租咗兩次房嘅嚇。第二次房咧就租咗之後冇事，咁所以咧佢就用呢一個咁嘅地方咧，就用投影機嚟調節嘅。咁當然佢一開始唔會打出呢個打到共產黨同習近平係咪？佢一開始調節嘅時候咧，佢係用咗一個叫做徐州辣雞頭不賣隔夜貨，咁呢個咁嘅都係十個字嚟攞嚟做測試嘅。咁而佢自己咧，要想俾人寫呢幾十個字咧，即係講緊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呢幾個字咧，其實喺中國大陸係冇人敢寫嘅喎，原來係。咁佢點辦咧？咁佢就自己買咗一部呢個激光嘅雕刻機，自己動手咧將呢幾個字雕刻落嚟。如果唔係嘅話咧，佢仲做唔到添。咁而做完之後咧，佢將所有嘅嘢都喺房間入邊 set up 好曬之後咧。仲要係可以用手機呢個遙控嘅嚇，咁喺手機入邊咧，亦都係加咗呢啲監控喺入邊嘅。然後咧，佢就開始咧就走線啦。2023年1月初，咁啊疫情啱啱解封嘅時候咧，咁佢就開始決定走線出國。咁佢當然最終目的地咧就要去到美國先。咁所以咧，佢就經過咗呢一種嘅計劃咧，咁佢並冇話對佢嘅朋友隱瞞計劃嘅。咁啊，2023年1月18日咧，佢從澳門出發，經過咗泰國、土耳其，咁啊，然後咧轉咗幾個地方，去到咗未去到美國之前嚇。咁佢快到美國之前咧，就諗住要定時間幾時啟動佢呢個遠程嘅按鈕嚟打出呢個條幅嘅咯。咁啊，選時間選咩咧？就選喺呢個2023年2月21日晚黑嘅8点钟嘅，咁啊嗰阵时喺巴拿马吓，点解佢选嗰个时间呢？原嚟嗰个时间咧就系中共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嘅习总咧连任国家主席嗰一晚，咁呢个咧就系嗰一晚啦。咁佢要确定嗰个时间咧要启动呢个咁嘅调幅嘅，就喺嗰晚佢利用咗佢自己嘅手机嘅遥控咧。用遠程電子錶，咁啊呢個咁嘅形式咧打出嚟，真係俾佢打出嚟嘅。大家睇到咗呢個照片啦，係咪？咁啊呢個照片咧就紅底白字嘅，當時打喺呢個建築物上邊啦，非常之多人睇到嚇，因為係人來人往嗰度啊嘛。好快脆咧，警車就響嘅咯。當時嘅國安、武警、派出所、省廳、市局，佢哋牽頭咧成立咗一個專案小組，咁開始捉人啦。咁知道咗係佢嗰個租房嘅地方啦嘛。咁所以就先捉佢啲朋友，捉咗70多人就去佢屋企。佢70多人去到佢朋友屋企嚇。咁呢個當時晚上嘅9点10点左右就捉咗噶啦。咁啊滿街道都企滿曬人嘅，仲要捉咗佢爸爸去啦。佢從酒店出嚟咧，向佢哋發微信嘅時候咧，冇一個人回應。佢亦都知道咗呢啲朋友全部被捉曬噶啦。咁到目前為止嘅話咧，佢哋都渺無音訊噶嚇。咁當時咧，呢個佢公安逼佢父母咧，要呢個佢翻中國大陸嘅，凍結咗佢銀行所有嘅帳户。呢一樣嘢咧係佢做得唔夠嘅地方，凍結咗佢銀行所有嘅帳户，令到佢咧冇辦法，只能夠係呢個爬火車嚇過嚟美國嘅。因為我冇錢啊嘛，喺委內瑞拉爬火車去到美國 ，OK， 咁呢個係佢因為被凍結咗車之後，差啲啊死喺呢個墨西哥噶啦，咁啊所以佢係去到美國之後咧，入境美國嘅時候咧，美國嘅國土安全部同埋 FBI 嘅人咧都揾佢談話嘅，咁佢從中得到佢知道咗咧，中共警察咧係跨境要捉佢嘅，咁啊呢個咧就係跨國要捉佢噶啦，咁佢去到美國差唔多一年。而家咧先至公布咗佢呢一個咁嘅事情噶，咁佢亦都講到咗，佢講話而家中國大陸咧反對共產黨嘅人咧係非常之多噶，但係點解冇人出聲咧？係迫於人身安全問題，大家冇咁嘅勇氣嘅。佢話佢感覺到，如果有你想辦法咧避免被捉呢個事情嘅話咧，國內可能會掀起一波咧 抗議浪潮嘅。咁啊，呢個咧就係佢自己講緊嘅，佢自己了解到嘅情況噶啦。咁啊，係咪咁樣咧？呢個真係有可能嚇。咁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講一講噶。OK， 咁啊，再同大家講一樣嘢咧。就是講緊台灣啦，係咪？台灣2024嘅大選落幕啦。咁而家新嘅國會咧，因為三黨唔過半，咁外界一直都認為咧，好可能國民黨咧會攞到立法院嘅院長嘅呢個位置㗎，政府院長可能都攞到嘅。咁啊呢個，但係三黨唔過半嘅時候咧，立法院嘅選舉咧，就三黨之間咧一定係要互相聯合啦，先至可能成為咗多數黨呢個執掌呢個立法院嘅。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咧，因為立法院一共有113席，而家目前民進黨咧係51席，國民黨係52席，再加上咗兩名嘅無黨派立委係淺藍嘅咧。國民黨可以講係掌握咗54席嘅，咁要重回呢個國會最大黨嘅話咧，最少要幾席咧？係57席先過半嘅嚇。咁喺呢種情況之下，民進黨咧佢有8席，咁佢究竟俾幾席呢、這個佢究竟同國民黨合作咧，定係同呢個民進黨合作咧？咁呢個就係民眾黨咧佢自己決定嘅啦嚇。民進黨咧需要7席。就可以過半噶啦嚇，呢個或者係6席就可以過半噶啦。咁喺呢種情況之下，而家睇到咗民進黨咧，就開始向呢個民眾黨招手啦。咁因為之前一直都講緊國民黨方面咧，佢好可能都由呢一個之前嘅高雄市市長呢一個人咧嚟做呢個立法院院長嘛。咁如果按照呢種咁嘅講法嘅話咧，民眾黨咧唔一定呢個答應嘅嚇，而民進黨咧就更加簡單啦。民進黨認為係咁樣嘅，佢講話反正而家就算係我哋民進黨同埋民眾黨合作，我哋就算係做咗院長嘅話咧，都未必喺主導議事上邊咧有好大嘅意義嘅。所以民進黨好可能咧做咗一個非常之大嘅決定，就係將呢個院長嘅一職咧，是俾咗民眾黨嘅黃珊珊嘅，咁啊民進黨只係做副院長嘅。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呢一個係非常之大嘅呢一個咁嘅有利可以咁講嚇，咁啊俾咗民眾黨啦。咁會唔會係令到咗民眾黨會同呢個六黨民進黨咧去合作咧？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就真係有戲睇，真係過癮嘅啦嚇。咁所以咧，我哋睇落去，因為而家睇到嘅消息係咁樣嘅嚇，咁所以咧都幾過癮下嘅，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講一講呢一個消息嘅。咁嗱，因為而家嘅情況咧，我哋未睇到呢一個新罕布12州咧，佢而家川普同埋克利咧，佢入邊投票嘅結果咧，我未睇到佢最終嘅結果出嚟嚇。咁所以咧冇辦法同大家咧講究竟邊嘅贏同埋贏幾多嘅。咁但係咧，聽日會同大家 update 呢個事情啦。咁但係同大家講下咧，就係咩咧？喺呢個新罕布12州入邊咧，其實有一個問題需要大家注意嘅，就係咧有選民啊收到咗呢啲留言電話嚇，叫自動語音撥打電話嘅，竟然係冒充咗拜登嘅 AI 語言咧，係叫啲民眾咧唔好去投票，唔使去投呢個初選票啦，去投11月嘅票得噶啦。咁所以而家睇到咗呢個新保罕12州嘅呢一個州嘅檢察長咧就咁講，佢話我哋而家要向企圖壓制民眾選民嘅呢個方向去調查嘅。咁呢個亦都係值得我哋去留意，或者係中間有少少插曲㗎嚇，因為呢個電話入邊係咁樣講嘅，佢話這個星期二嘅投票咧，只係會讓呢個共和黨嘅人咧再次選出川普嘅，咁你嗰一票咧可以左右11月嘅大選，而唔係而家星期二嘅初選嘅。咁呢一個咧係咁樣講嘅，而且入邊咧亦都有一句話咧叫做真係一派胡言，咁啊一派胡言咧呢個咁嘅講法咧係拜登經常使用嘅呢個口頭語，可以咁講嚇。咁啊，所以咧被認為好可能係模仿咗拜登嘅語言、語音、語氣咧嚟對選民作宣傳嘅。咁呢啲亦都係值得我哋去呢個分享一下嘅。呢一個係其中嘅一個插曲。咁啊，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講講呢個內容。OK， 咁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大家，我哋聽日再見，拜拜。